中国的前统治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1月30号去世。江泽民在任和在世期间，中国发生巨大变化，在很多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网页上留言的中文推特用户看来，江泽民和那段时期最重要的好的和坏的变化关系密切，甚至是那些变化的推动者、制造者。据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在过去20多年里面，卸去中共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职位的江泽民成为中国公众尤其是网民的经久不衰的娱乐题材。生性喜好表演和炫耀的江泽民的话语亦都变成了现代汉语当中的粤语甚至是成语，例如图样图心破、上台拿衣服，这些已经成为现代汉语经典的娱乐性词语，分别是指2000年10月27号江泽民作为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在会见到北京述职的香港特区首长董建华的时候，一位香港记者问江泽民是否已经钦定董建华连任特首，江泽民当场大怒的操住英语怒斥香港记者，说他们太年轻太单纯，有时候太过天真了。江泽民训斥香港记者所用的表情、语气和英语立即在香港记者和世界媒体记者当中传为笑柄。教授英语的一些教师则指出，江泽民的英语之所以成为笑柄，是因为他显然自以为英语娴熟，其实他英语半生不熟，玩不转英语的恰当讲法，不知道在某些场合下某些话是不能够讲的，讲了就是笑话了。在江泽民去世的消息传来之际，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网页上留言评论江泽民一生的中文用户大多数都选择评论江泽民一生中的严肃严重的事情，而不是笑语。很多用户认为江泽民罪过不少，有些非常严重，例如有一位网民首先说，单单推举习近平为驻军，自其再次后辟中共领袖职位终身制，犹如帝制这一项，于民于国，江泽民的历史评价就只能是千秋骂名。有人说，六四后上台，反和平演变，割让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迫害法轮功，任期到期不退位，推选习近平上位。又有人说，单是他启用包子就够永远呆在地狱里面了。注意到包子，中国网民为习近平取得的绰号，源自习近平十年前上台之初到北京庆封包子铺，食包子做骚亲吻。又有人说，江一生的成就助长贪腐导致无能力的人渣上位，污名化法轮功，为了不被人知道真相，加强防火墙建设，然后亦都利用关押法轮功学员发明器官活体强宅的事业。有一位网民说，两大败笔其他都好，第一镇压法轮功，第二提名小学生，如果隔代指定的子是他的话。再有网民说，镇压法轮功应该是他最大的失败，他开创了绕开法律途径对一个团体的残酷打压，这个同你是不是认可法轮功无关的。今日对新疆人、西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打压都脱不了干系，大力追捧三个代表，导致每个代表的领导都有自己的思想，不然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中共的领导人。有人说，江泽民搬起石头掟自己只脚，整亲就整亲啦，不能够整到中国人条命啊嘛。习共下台，习近平下台。以上呢位网民所讲的江搬起石头砸自己只脚，显然就是指江泽民喜好自作聪明，喜好控制，因此硬系力推当时睇上去似乎忠厚同埋木立的习近平成为诸君。结果习近平上台之后就立即脱离他的控制，以反贪的名义进行政治清洗，亦都将江泽民的很多党羽和同盟打入牢中。江泽民自作聪明，结果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只脚，但亦都为中国带来一个残暴的独裁者， 將中國人害得好慘啦。江澤民在任時的中國有一個政策口號叫做與國際接軌，中國亦都喺嗰個時期加入咗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經濟由此獲得迅速嘅發展，中共嘅貪污腐敗官員由此絲囊膨脹，中國百姓生活亦都由此獲得改善。因此在江澤民去世之際，不少人認為江澤民在推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方面功不可沒，但很多推特中文用戶不認同這種看法。有人說歪打正著而已，加入世貿不是共產黨要加就能夠加的，是世界各國領導期盼中國走向文明的願望和被江澤民這樣的政治氣質欺騙的綜合結果。從長遠來看，加入世貿對中國人民是好事，但對於中共於世界二十多年來形成的威脅亦都大了。有網民說加入 WTO 是當時的中國總理朱鎔基的功勞，不是江澤民的功勞，在江澤民任期內中國的改革開放在這裡推進，亦都不是江澤民主動性的推進，而是鄧小平迫使他推進。當然他任期內整個社會的自由開放程度比現在高，這個是事實，但是這個亦都是現在習近平極端的倒退法西斯統治而對比出來的。與此同時，有很多的用戶都指出江澤民在位時期都是中共政權貪污腐敗大發展的時期。有網民說江澤民大力推進政治權力機關司法機關利用權力發財罰款提成，讓所有的公職人員成為了權力作惡的基礎力量和政治貪腐統治的基礎，使到中國各個行業再沒有道德底線，這個就是江澤民最大的功勞了。換星發大財，有人說換星發大財都是江澤民2000年在訓斥香港記者時用漢語講的話，他這個話的上文下理就是他要香港記者學得聰明一些，成熟一些，不要亂問問題，試圖搞個大新聞，要學會換星發大財。很多批評者指出江澤民在位時期中共官場貪污腐敗呈現爆炸性增長不是偶然的，而是跟作為中國的最高統治者的江澤民公開提倡這種不講道德不講職業操守唯利是圖密切相關。江澤民時代所形成的官場肆無忌憚的貪污腐敗，亦都為2012年上台的習近平以反貪的名義整肅政敵提供了很好的藉口。但批評者說習近平只是將反貪作為口號，其實並非真正反貪，習近平只是整肅他認為有政治問題，即是有可能對他政權不利的貪官，政治問題的官員可以繼續盡情地貪污。儘管江澤民在很多中文世界的網民看來罪惡多端，但亦都有人主張在評價江澤民的時候要有比較，有比較才有鑑別，才能夠做出比較公允公平的評價。安息吧，有人這樣說，儘管你在任頗多爭議，從今日回看歷史，仍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好的一屆領導。有人說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從理論上讓中共擺脫了階級代表的屬性，等於否定了階級鬥爭，我認為這個是他最大的貢獻。亦都有人說以前從來都沒有覺得江澤民哪裡那麼好的，但是自打習諸頭上台，很多人居然開始懷念江澤民胡錦濤年代，所以總加速師開倒車的能力果然是驚為天珠，民怨沸騰，人就怕比較秦城隨便拉一個都比雜包子強，而經成為共識，更何況還做了一些功績出來的老江。有人說可是他雖然留戀權力，但是他做滿十年就落了來了，然後在背後影響後面的接班人，然後習近平就直接修改憲法讓自己永遠做老大，難道是習近平沒有他的智慧嗎？可能是習近平跟著普京學習的，那時一直以為好日子還在後面，今天才發現原來好日子竟然是昨天。有人說用上海話來解讀，毛搞左鄧搞右，他們一左一右搞矛盾，他們搞了矛盾，後來這無所適從就只好倒江湖，江湖亦都終有倒不去的一日，最後只好去撕了。 上海话嘅斯呢个音就系死嘅意思啦。其实冇一个完美嘅执政者，民主国家一样噶。我个人觉得，每一代嘅执政者有人民安居乐业嘅前提下，一点点发展壮大，只要唔出现非常重大嘅问题，亦就系功大于过或者系功过相抵，一个执政者就已经成功啦。而好似习近平咁样快速嘅踩住人民爬到中国权力最高峰嘅势，亦必然会跌得最惨。有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有网民话，江泽民肯定唔系好人，但同集猪头嘅比较咧，中国人毫不犹豫会选择江泽民。至少喺江泽民时代，铜锣湾可以正常出版江泽民同佢嘅六个情人。以上呢位网民所讲嘅集猪头，系网民给予习近平起嘅另一个绰号。所谓嘅铜锣湾可以正常出版江泽民同佢嘅六个情人，显然系指习近平政权因为香港铜锣湾书店出版八卦书《习近平和他的六个情人》，便跨境到香港同埋泰国绑架书商，最后彻底摧毁香港嘅一国两制。喺一切话题都系敏感话题，当局都要严密控制嘅当局嘅当今中国，江泽民嘅话题亦都自然成为敏感话题。中国嘅媒体同埋中国嘅网民都唔能够自由嘅评论，所以先至有众多网民选择翻墙，即翻越中共设置嘅信息封锁墙，到推特咁样嘅平台上去评论江泽民。喺诸多嘅批评性评论中啊，亦都有一啲显然系对江泽民同埋中共政权真心赞美嘅评论噶。有人话，我嘅睇法，江泽民上台后相对开明，可能较少有人注意到佢嘅时代系中国大陆文化比较繁荣嘅时代，好多经典而有内涵嘅电影电视剧就出现喺佢执政嘅时代。中国引进荷里活大片都喺佢嘅时代噶。我仲记得《铁达尼号》喺中国公映嘅时候，佢公开表达得对呢一部电影嘅喜爱。当时我就对朋友话：江泽民总系打广告啊！有网民话：对于我哋嚟讲，中国能够在短短几十年发展到而家，离不开党和各国领导人和人民共同奋斗努力。请不要站在高处带着偏见去看待我国存在的普遍问题。我们中国人聪明，懂得平衡利弊，知道存在的客观问题，亦都会努力解决。美国之音周六续就国际和中国重要新闻事件推出收集华人世界民意的议题，欢迎各位发表意见，我们将你的意见纳入我们的报道和讨论中。我们坚信公民社会的建设和维持有赖于政见的公开表达和充分说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发自华盛顿的报道。